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三，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发表声明说，美国在巴格达的一个外交设施周二晚上遭到袭击，但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损失评估正在进行中。路透社报道，安全消息人士透露，周二晚上11点左右，两枚火箭弹在巴格达机场附近美国驻扎的胜利营基地附近降落。美国大使馆在声明中说，美国外交设施巴格达外交服务大院发生袭击事件，幸运的是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我们正在评估损失及其原因，我们的评估正在进行中。事件发生后，没有任何武装组织立即宣布对袭击负责。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分支之一真主党旅发表声明，试图跟这起事件保持距离。真主党旅表示，根据这起攻击发生的时间点，显然是为了扰乱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于周三开始的对伊拉克的访问。周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谴责以色列误杀一名美国公民，他们要求彻底改革以色列军方在约旦河西岸的行动。这起事件的死者是26岁的埃及，他拥有美国和土耳其双重国籍。上周五，埃及在参加约旦河西岸一个村庄举行的抗议游行时被枪杀。以色列军方周二表示，初步调查发现，埃及极有可能被以色列国防军的炮火间接且无意击中。以色列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以军开火的目标不是他，而是另一名据说是暴乱主要煽动者的人。埃及的家人则认为，以色列的初步调查完全不充分，并要求美国进行独立调查。周二，布林肯和奥斯汀发表了目前为止最强烈的言论，批评以色列安全部队，说埃及之死是无缘无故且毫无道理的。他们分别表示，华盛顿将坚持要求以色列政府改革他们的军队在约旦河西岸的行动方式。路透社10号报道，葡萄牙中右翼政府的官员表示，将保留上届政府禁止葡萄牙电信公司在 5G 网络中使用中国设备的禁令。去年5月，在上届社会党政府执政期间，葡萄牙网络安全委员会禁止中国设备进入高速 5G 移动网络以及作为新技术基础的 4G 平台。本周一，新政府基础设施部长卢斯说，有些政策必须具有连续性，安全就是其中之一。卢斯表示，支持网络安全委员会立场的工作组强调，有必要确保电信系统更不容易受到潜在威胁。他承认，葡萄牙采取的立场比一些欧洲国家更加严格，也更符合美国的立场。但他说，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两极之间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战争正在日益加剧。葡萄牙的主要电信运营商 Altis、NOS 和沃达丰已经表示，他们不仅不会在 5G 核心网络中使用华为的技术，还需要在所有基础设施中清除华为设备。周二，印度政府下令将对中国和越南的部分钢铁产品征收12%到30%的进口关税，以保护和促进本国企业。印度财政部表示，在未来5年将对中国和越南出口的焊接不锈钢管征税。自2020年中印军队在喜马拉雅边境发生严重冲突以来，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印度政府为了防范安全风险而加大了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并叫停了一些重大项目。不过，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周二说，新德里并没有关闭对中国的业务，问题在于北京在哪些行业以及以什么条件开展业务。中国是印度最大的钢铁供应国。据统计，在截止到今年3月的财年中，印度已经成为成品钢材的净进口国。其中，中国对印度的出口量达到270万吨，比上年几乎翻了一番。这种势头目前还在继续。官方数据显示，印度今年4月到5月进口了110万吨成品钢材，比去年同期同比增长19.8%。今天，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被迫取消了原定于当天就一项临时支出法案进行投票的计划，并把投票推迟到下周。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年度将于9月30号结束，届时支撑很多机构运作的资金将到期， 如果国会无法达成支出法案，很多联邦机构将不得不关闭。约翰逊说，今天不投票，因为我们仍在国会中开展建立共识的工作。众议院共和党人在上周五提出了长达46页的法案，这项法案将在很大程度上以现有水平为政府提供资金，将能够支撑政府运作到2025年3月28号。法案还包括一项由共和党提出的提案，要求选民在联邦选举投票时提供公民身份证明。这项提案遭到拜登总统和国会民主党议员的反对。此外，这项法案也面临国防鹰派、强硬保守派和温和派的反对。约翰逊今天表示，共和党人将在周末努力找出一个能获得足够票数通过的法案。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